见。好，我们今天这个正道的题目是福音的目的啊，取自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一起再来重温一下我们 CCMC 的使命啊，我们使命的话是这五条，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不过我们再一次的这样重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啊，我们教会的这样的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使命啊，从领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建立教会，荣耀基督啊！我想这五条每一条都是互相关联，在一起啊构搭我们所有这个 CCMC 这个未来的这样我们服饰的这样一个蓝图。那我们今年的2022年教会的主题啊是领人归主啊，领人归主当然从我们月份这样的每一堂的这样的讲道里，其实都在着重于在讲到我们关于福音各个的方面啊，特别是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希望我们了解我们福音的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大使命，是所托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使命来如何来进行，我们为什么要服事啊，我们服事的对象是谁啊，我们服事的内容啊，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啊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讲到这个福音的目的，我想如果我们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我们每一天只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会很迷茫，就像一个在沙漠里走路的人一样，如果没有指南针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参照物，那他可能永远是在那里打圈圈啊。只有我们清楚的明白了解我们福音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的时候，帮助我们能更确定我们服事的方向。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经文啊，也是我们的背诵经文，哥罗西书1章28节啊，我们一起来朗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这一节经文，我想是非常精炼的概括了福音的目的啊，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哥罗西书的1章28节，让我们进一步的来剖析这一节的经文，也讲到我们我们这个福音工作从如何的来着手，如何的来前进啊。那我们的大纲的话我主要今天是从四个方面是从传扬主名、诸般智慧、在基督里和完完全全。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赐给我们这样何等美好的救恩。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从我们本是得罪你的人，可以变回你的神的儿女，同享真是天国里面的喜乐。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让我们清楚的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在哪里。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也保守孩子的口，希望真是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还是出自你的。真是若有真是我们软弱的地方，也求你真是多多的扶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完全是依靠你，顺服你，我们才可以行走我们前方的道路。请你再一次的保守，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从第一个方面讲到传扬主名。当然，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将耶稣基督介绍给人，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根本。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说信神会上天堂，或是只是强调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虽然这些这个要点其实也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把人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那我们可能会偏离我们传福音的根基。因为一切的道理、知识、经历、见证，如果与基督没有关系，虽然可能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属灵意义。 我们若不传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的救赎，对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得到的不过是虚空。这个讲到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知道之所以要讲到那里啊，尤其是我想上个星期我们冯伟牧师特别的，我想这个仔细的讲了我们福音的这个内容，非常的重要。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罪人啊，在罪中无法自拔，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那所以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真正就要传讲的要点。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清楚的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想主耶稣基督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个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的名是我们真正要传扬的，因为只有他才能有这唯一的真正的救赎。在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我们讲这个引人归主，其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来引人归主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将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是那个救恩的真光。所以只有我们在传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才能真正的令人来归主。十字架代表了公义与慈爱。我们刚开始接触圣经、接触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这好像很矛盾的两件事情，如何能在公义与慈爱这两个方面同时的能够平衡、能够做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按照神的公义，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神却定义要拯救我们、救赎我们。那十字架所代表的这个公义与慈爱，就是神救赎恩典的完美的体现。因为这个无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传扬的是耶稣基督的名。这里讲到传扬啊，传扬在英文里叫 proclaim， 那它的意思其实是公开的、正式的、有权威的宣告啊。所以其实我们传福音啊，这个传扬主名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事情啊。平常当然我们可能传福音的方式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当然是可能是不一定是在教会啊，也可能是在平常跟我们的周围的朋友或者邻居或者是社区的所认识到的人可能切入点可能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所传扬的是我们真正要很明确的、很正式的、有权威的告诉他们，这个救恩的救赎是在哪里。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今天虽然在可能跟别人在至少在美国可能讲起来还没有这么多的迫害啊，这个虽然今天的社会可能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反基督这个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也不太敢说啊，这在不管是单位里还是在平常的这样的社区的生活里，但实际上我们看看这个整个基督这个基督教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实一直是在靠着我们各代的信徒这样来宣告传扬主的名，很多的时候会受到逼迫。圣经里其实明确的告诉我们，彼得和约翰在耶稣赋予他们大使命这样升天以后，他们在耶路撒冷这样到处传讲神的道，然后到犹太全地，这样在他们被官府长老文士抓起来，警告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如果他们继续讲论，很有可能会再一次被抓起来，而且他们也一次一次的确实受到不同的磨难，但是他们却依然无所畏惧，被圣灵充满，继续放胆讲论神的道。 保罗也是如此，他在传道的旅途中多受劳苦啊，鞭打无数的很多次，被棍打，被石头打，几次的下到监狱，屡次的陷于死地，却依然无所畏惧，尽心竭力的传扬基督的福音。这是在圣经上明确的告诉我们，有非常多的记载。那近代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他也是看到当时的罗马教廷完全偏离了神的真道，把人带向人，而不是带向基督，带向神。他愿意站出来，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也是受到这个罗马教廷非常多的迫害，但是他依然愿意这样来宣告，让我们重新可以回归圣经，回归主的真道，回归我们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再近一些，我们看看来到中国的这些西方的传教士，大概100多年前啊，很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到来其实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很多的变革，也有巨大的冲击。他们根据圣经的真理啊，提倡一夫一妻，女人归主，办各样的孤儿院、医院、学校，真是为中国人有非常非常多的摆上，也带了当时不少的人信主，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啊，视他们为凶神恶煞，而且编造很多的故事啊，好像说他们有多么的可怕啊，于是那时候就传说说啊，都不能跟这些传教士啊，不能用你的眼睛看他们，因为你一看他们，你的魂就被他们勾走了啊。还有的人啊说，这个多一个基督徒啊，就少一个中国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些传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中国的时候，其实遇到非常多的阻力，而且也被当时很多的民众不了解，而且还视他们为这样一个文化的侵略，或者是宗教的侵略。直至到1900年啊6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有241名的来华传教士，还有23000多名的中国基督徒遇难殉道。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无怨无悔，依然爱中国人。在当时受到最多这个失去最多传道人的这样中国内地会啊，他的创始人蔡德生，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所说的几句话：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他后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所以这些我们各代的信徒，其实在传扬主名的路上，面对非常多的逼迫，但依然无怨无悔的摆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爱这些灵魂，爱这些人，更重要的，他们是爱我们的主。当然我们可能会讲，哇，我这没有无法跟这些信心的伟人相比，他们是信心很强，我没有办法能做得到。但实际上，所有这些信心的伟人，其实他们都和我们一样，也都曾经软弱，也都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圣经里我们都很清楚，彼得、约翰像这些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就四散跑掉了，其实跟我们这些正常人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感谢神，他们真正被神的救恩、神的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这样无怨无悔的摆上。那传福音是不是一件苦差事啊？我们讲了很多的例子啊，都是要受这样 很多的磨难。那传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苦啊，对吧？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大使命，知道传福音其实是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但是头脑上的知道好像并不容易转化为我们的行动。这种苦难，或者认为是苦差事，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一种苦，可能是因为我们把传福音当做例行公事来做。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类比的话，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或者工作，如果只是例行公事，那你定是苦差事的。如果在工作里啊，不管你的职位高低，不管你挣钱有多少，如果每天去那里只是混混日子啊，这样来这个走一下过场，其实也很不舒服啊，因为真正完全不需要你做事情的工作其实很少的啊，所以还是有啊这样的事情。那在家庭，我们夫妻之间，如果平常只是寒暄客套一下，打打招呼，一起啊做一些家务，那也只是例行公事，一定是苦差事。我们的孩子啊，这个你可以看到，有的父母非常爱他的孩子，非常的投入，但可能也有父母啊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负担啊，每天我都要做这些很多的给小孩子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要一直养到他们上大学才能走啊，18年的时间啊。这个感觉很长的时间，很这样的这个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把福音也是当做这样一个例行公事来做的话，一定是苦差事。我看到很多的人啊，这个平常有很多的这个爱好啊，其实这个如果你看爱好的话，比如说有的人喜欢跑步啊，我知道我们在出发地中他就很爱跑步啊，我经常这个路上看到他，有时候看到他跑步。哎，我一看他，我自己再想一想，我说我还是别跑了啊，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他这个 passion 啊，这个，所以如果我去做，那一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是觉得我们渴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不管费多大劲，可能我们都要去做。所以希望我们不会把传福音当做这样的一个例行公事，或者只是说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还有一种苦，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奉献的准备。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奉献的准备。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非常感动啊，说主啊，庄稼熟了，工人太少，求你差派工人。另外一个可能不太敢讲出来是说，主啊，你还是差派我们的其他的同工吧。或者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关于宣教的同工啊，还是团契的同工啊，这个还是差派他们比较好啊。我自己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啊，或者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或者是我的工作家庭都很忙啊，或者是我的信心身体都有软弱啊，还是先算了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还没有做好这样来奉献我们自己的准备。啊，这里讲一个故事。这个在一个农家呢，有一只鸡和一头猪。啊，这个家里的主人呢，对他们很好。啊，平常都啊，这个跟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啊，也就是把他们就是喂的都是啊长得很好。那这个鸡呢和这个猪呢就很感恩啊，这很非常的感谢这个主人。那他们就商量，哎呀，这个主人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得做什么事情啊，才能这个来去表达我们的谢意呢？啊，这样好吧，啊，我们一起来给主人做一顿早饭啊，这样在他生日的早上给他做一顿早饭。但是做什么呢？哎，这个鸡很聪明，他说啊，那我想到没问题，我们就做 egg and bacon。结果他们一说完以后啊，这个 egg and bacon 当然是鸡蛋和培根啊，这个是美国传统的这样的早饭。他一说完了以后，这个猪就陷入了沉思，半天没有说话。 这鸡等了一会儿是在等这个很着急啊。他说，哎呀，不就是做一顿早饭吗？有什么了不起？Egg and bacon 这也是很容易做的事情。这个猪呢就跟鸡讲，他说呢，这个 egg 呢对你来说是 general offer 啊，一般奉献，但是 bacon 的话呢，对我来说是一个 total sacrifice。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只是一般的奉献，还是一个完全的奉献？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我开玩笑的讲啊，这是叫我讲是叫一个叫烤全羊的服饰啊。当然在这里不是烤别人的全羊，保罗告诉我们，这是烤自己的啊这个服饰，因为我们把身体献上，完全的摆上，来跟随神，做神的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可惜呢，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太愿意当活祭，而是为磨给祭奔忙。什么叫磨给祭啊？磨给祭就是英文 mortgage 啊，这样我们来这个当然开玩笑这样来讲啊。我看到这个磨给祭是在刘传章这个牧师他就曾经讲过啊，这个磨给祭，我想就很有意思。我们就圣经，尤其旧约圣经讲了非常多的祭祀啊，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磨给祭。但是我们不太愿意当活祭的。跟随神好像对我们来说很多的时候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但是我们被房子的贷款、被车子的贷款、被这世上很多的事情缠绕在我们身上，我们为这些事情来奔忙。所以传福音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是件苦差事，因为会付上很多的代价，这些代价可能是时间上的，可能是经历上的，很多的时候可能会被别人笑话，或是被别人拒绝啊，我们的脸面上有时候觉得也不好意思跟人去讲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试炼，但是感谢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就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感谢神，我们的信心确实有低谷、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也会害怕，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的信实让我们受试探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啊，跟我这个家人传福音的见证。其实跟家人传福音是非常不容易啊，很多的试探，我想我其实不是从我们有时候真正想到我们的敌人啊，或者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其实跟我们越熟越这个尤其是我们越亲的人，其实跟他们传福音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一开始我父亲和我母亲接触到福音啊，是在很早以前啊，2000年的时候啊，他们第一次来美国啊。其实那次来美国呢，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没有多长的时间啊，所以一看到他们来很高兴啊，当然是马上要带他们去查经班、去教会。去了以后感谢神啊，我的母亲听到这些福音呢，就慢慢的有感触啊，回来跟我很多的分享，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很美好的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在主里面啊，帮助他认识神。但是我父亲啊，我父亲他是一个军人啊，所以他我觉得他每一次来信刚开始就一直都不说话啊，他一直都去在我带他去查经班和教会的时候，他都一句话不讲，这个脸色也很严肃。后来过了一两个月以后，我母亲那个时候后来就 决定要信神。结果啊，我父亲这个时候是在，就是我觉得他就忍不住了啊，这个就跟我们这样有非常多的争吵。他觉得这个这跟他原来所受的这个就一直在在国内啊，在尤其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这个怎么我的儿子啊，这现在连这个我的妻子都要去信神啊，这所谓的这个上帝啊，这是什么？这是西方的这个叫什么精神污染啊，这个他觉得这个简直是不能忍受。他那个时候跟我们有非常多的争吵。我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我想在那个时候也是不成熟的，会跟他有很多的这样的来，好像需要想用道理来说服他，但是没有把他说服。那个时候啊，我们每次后来我们去教会的时候，他就不去啊，他不去的话，我就带我的母亲去，那我父亲就啊，他就自己在我们这个小区啊，在 Chapel Hill 这个到处走，所以他那个时候我们去教会的时候，他就到处去这个 Chapel Hill，把基本上我感觉他。可能对差不多比我还熟啊，因为各个地方他都走过了，但是就不去教会。临到他们回国的时候啊，那时候要给我的母亲带这个圣经和这个一些这个属灵的书籍啊，那个时候我父亲跟他讲什么呢？说你要带这些书，那你自己负责任。如果进海关的时候人家查出来把你扣住的话，我就只能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你啊。所以你看这个其实。魔鬼这个在属灵的征战上，其实对我们有非常多的试探。我觉得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时候就好像我的父亲要跟我断绝关系一样。所以他们回去一两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有太敢给他们再打电话。但是感谢神，让我后来在祷告中，在与徐敏我们一起这样来寻求神的过程中，我们想还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人，我们希望神的带领，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一定要还保持，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我们后来就重新给他们打电话再继续给我的父亲讲到的时候，刚开始当然讲起来好像都我想他的态度还蛮生硬的，不过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强求一定要讲很多的我们后来每一次回国跟我们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这样有查经的时间但是我父亲那时候他都就不参与也不在这个，好像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故意这个避开这个事情。但是很奇妙，过了5、6年以后我有一次给我母亲打电话那时候正好我父亲不在他就跟我这个很兴奋的讲，说是很有意思，他说跟我父亲一起出去玩，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到处照相到处看，就忽然看到那里有一个教堂。我父亲结果忽然不知道为什么，主动的跟我的母亲讲说，你到了教堂之后，我来给你去照个相就是他就在教堂的外面，然后就带着我母亲进到教堂的里面在那里面给他照了很多的相这是第一次。后来他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父亲到了不同的地方，好像看到有教堂教会这样的话他自己可能不进去听但是他会让我的母亲去一下然后。他还会给他继续给他照相所以这很奇妙。这个我觉得，当然我们想也不强求他继续听神的带领。然后在2年前这个疫情来临的时候，我想这个疫情对这个整个全球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在这件不好的事情里面，给我们非常多的机会，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基本上每一天需要跟我们的父母这样视频的通话，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聊，就我在跟我的母亲有更多说这个一起分享神的这样的事情。后来正好有一天，我就想起来这个我是正好这个我跟我的母亲原来都是我回去的时候跟她一起查经，那个时候我就说，要不然妈妈，我们一起来查经好不好？然后那时候我爸爸因为也在 video 也在这个视频上，我就说正好让我爸爸也一起来跟我们来查他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他不愿意所以我们就开始一起的查经。每一次我跟我妈妈的查经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太敢说就问我爸爸他怎么样觉得 后来发现很有意思，他自己也抱着一本圣经啊，就在旁边坐着，很仔细啊。我妈妈后来读圣经哪里读错了，还纠正他。然后他又买了很多的这样的关于福音的书籍。啊，他到今天还没有跟我绝志啊，所以我想这还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这个属灵的还有阻碍啊，我想在这个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我想我们要等神的时间，但是感谢神，他每一次查经都在跟我们一起来查，我已经20多年的时间，从一开始他这样完全的抵触，到今天愿意有这样柔软的心，可以愿意和我们来一起来查考圣经。我要非常的感谢神，所以我们在我们传福音的道路上会有试探，但是感谢神，在试探中依然可以有喜乐，因为我们有耶稣的陪伴，他给我们永生的盼望。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彼得前书4章13节同样的告诉我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哥罗西书1章28节讲到我们要有诸般的智慧啊，这样来令人归主。这是谁的智慧呢？当然不是我们人的智慧，不是我们自己的小聪明可以来带人信主的。而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不是人的智慧。智慧其实在圣经里面啊，有非常多关于智慧的这样的话题啊，因为人很喜欢智慧啊。我想我们这也很有意思，在我们讲到亚当和夏娃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讲到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也有一个称呼在圣经里管它是叫智慧树上的果子。其实人很喜欢智慧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尤其很聪明啊，这个所以很喜欢这个智慧啊，能觉得我们如果有智慧的话啊，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好处。但在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的开端。箴言9章10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不是说我们考试得了A 啊，或者是我们有博士的学位，因为我们有智慧，而是我们愿意来敬畏神，愿意来认识他，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其实我们的智慧不是从我们来的。以弗所书1章8节告诉我们，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其实是神的诸般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章5节。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他明确的告诉我们，真正要传的福音，所传的这样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讲到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震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在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信神不是靠着人的智慧，而是出于神的大能、神的恩典。所以从这里来看，哥罗西书保罗所讲的这些智慧，其实完全是从神而来的啊，不是人的智慧啊，跟这里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第2章所讲的这些智慧委婉的，这些其实都只是人的智慧而已。那感谢神，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用多样的方式来传扬福音，不论是讲道、诗歌、文字、关怀、医治等等。我自己这个就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件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每一件所做的服事，其实都是在传福音。我记得在我信主以前， 来到查经班和教会啊，那个时候常常与基督徒辩论啊，不管是听讲道还是听他们这个福音班啊，还有其他的这些人，我都觉得简直是不可理喻啊，这些人怎么能够信神呢？但是很奇怪，有一天呢，我在家洗碗的时候啊，哼起了一首歌，我夫人就过来问我，她说你怎么开始唱教会的歌了？那时候我一想才意识过来，原来我唱的是野地的花啊，很有意思啊。就听这个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可能还不定啊，那个时候很阿闷啊，或者讲到觉得什么，但是听到这首歌，我觉得真是很优美，而且好像觉得那个歌词我听懂了。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来依靠神，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诫我们，我们只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招个人的而行啊。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这样服事的这样的岗位，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顺服他，照他所招我们的而行。我们的呼召是从神而来，属于神，也为着神。英文词来说就是 from God, of God, for God。 这个我们经常听到弟兄姐妹会说啊，这个尤其他们很感动，我讲到我们刚信主或者是这个就火热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将会说我们要为神做什么啊，我要为教会做什么啊，其实这都很好啊，不过我们要注意，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而是神对我们的带领是怎样的。所以这个呼召是从神而来的，一定是属于他，也为着他的。两种心态啊，两种心态的区别。我们听到啊，这个我有一个英文的啊，这个希望大家这个我就是做一个对比啊，这两种心态，一个是 I want to do great things for God。另外一种是 I want to do things for great God。啊，当然这个英文的语法并不一定完全的正确啊，但是就是相当于做一个对比，我们两种不同的心态，我们是想说我要为神做大事，但是呢，你的重点是不是在？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像我们可以帮神增加他的荣耀一样。其实神不需要我们被他增加荣耀，我们所做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护照。可能更贴切的我们的心态是说 I do things the great God want me to do。我们学习来顺服，学习来跟随神的带领。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若要带人在基督里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一定要在基督的里面。其实谁需要福音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好像我们只是对慕道要传福音，其实不只是慕道友，我们这些基督徒更加需要这个福音，因为福音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其实不只是向别人传福音，更是不断的向自己宣讲十字架的真理。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不论是动了善功还是成全这功，都是神自己的计划和工作。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我们如果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传福音，那结果就是可能在有时候侍奉上有成果的时候，我们会自高自大。然而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就会怨天尤人。所以记住，神所成全的才是真正我们想做的。保罗在这里其实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他告诉我们，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需要这个福音的救赎。 在九章二十七节又一次提醒我们，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连保罗这样的使徒，这样的信心，都要攻克己身。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常常的警醒，不要只告诉别人在基督里面，我们自己去远离了。在基督里，神是爱，所以我们切不可忘记，所有一切服事的根基是来自于神的爱。我们是不是真正爱这些失丧的灵魂呢？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是这失丧，原来都曾经是这失丧的灵魂之一。我们想到主耶稣是多么爱我们，他宁愿顺服以至于死，因为他爱我们，在我们爱他之前就已经爱我们。他为我们去死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罪人，但是他已经爱我们。哥林多前书13章1到3节告诉我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罗，像的宝耳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依然与我不义。再一次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做服事不是说好像多有能力啊，多有这样的好像的这样的恩赐啊，但是我们如果失去了这个爱的根基的时候，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于人无益，于己也无益的。而且不是我们有多少爱，而是神的爱先交换我们。约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四节告诉我们，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约翰在启示录里提醒以弗所教会，其实也是对今天教会这样一个大的提醒。我们其实常常要自问，你看这里所讲的劳碌忍耐啊，这个对恶对这些的这个不能容忍，其实都是好的事情，但是约翰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有火热，我们也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是不配的，我们愿意顺服于神的这个带领，但是过一段时间，会不会我们让侍奉成为不得不做的事情？我们用肉体的热心代替对神的爱心，我们用律法待人，用恩典待己。所以这是约翰提醒我们，我们只有自己常常体会到，我们就是那个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罪人，而且我们愿意来悔改的时候，才能恢复这个起初的爱心。所以不要忘，这个我们来传福音，我们来传这个对罪的救赎，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其实我们传给别人，一样是传给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也还是那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的罪依然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老我依然在那里。我们做所有的这些的服事，不要忘记我们是最初的爱，罪人的爱，他来服事的。保罗在这里又讲到，在腓立比书一章第九节又告诉我们，这个爱心，我想他更完全的来告诉我们这个爱心是怎样的爱心。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啊，这里讲到，其实因为这个今天的世界啊，其实是一个滥用所谓爱心的时代。 啊，所以问题讲，我们在教会里，在基督的信仰里，我们经常会讲到爱。其实今天的世界人说啊，我不需要基督，我只需要神啊。我们今天是一个其实除爱的世界啊，这个可以讲到很多的理由。但是实际上，保罗提醒我们，真正的爱需要有真理和分辨力来平衡。知识在这里是指真理，见识是指辨别力。爱心一定要扎根在对神真理的认识和辨别的能力上。没有知识和各样见识的爱心，往往令人离开正道。记住，神爱每一个罪人，但是神并不爱罪。啊，这是我们常常搞混淆的东西，而且是今天这个世界故意要让我们混淆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让我们爱这些罪。而不是去爱这些罪人，所以其实兴旺福音是对于我们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传递。保罗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要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他的盼望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传扬福音其实不是只靠嘴讲的啊。我们每做的每一件服事，每一个这个与人所接触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如果神的爱、神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里成长的时候，别人自然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啊，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完完全全。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完完全全当然不是指我们可以做的完全，或者是一些我们带领来到主的面前的人，他们可以做的完全。这个经文的，我想如果翻译，有人说可能可以翻译成比较成熟啊，因为这个希腊的原文这个词既可以翻译成完全，也可以翻译成成熟啊，这个完整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可以翻译成成熟。但是我觉得其实保罗有他的深意，就是说我们虽然每一个人当然都是罪人，信主以后也还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腓立比书3:12告诉我，这就是保罗自己所讲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保罗很清楚啊，不是我们哪一个人已经完全了，他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但是他乃是竭力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的其实不是我们行为的完全，而是在灵里面与神的合一。我们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行为的完全是法利赛人所追求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信徒们，千万不要陷入这样行为完全的这样的一个陷阱。但是我们在灵里面与神的合一。那个会帮助我们真正生命的成长。我们竭力追求的是这个与神的合一。为什么要与神合一？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做服事、传福音很苦，因为我们自己都在拉这个，好像在拉一辆车一样，啊，很辛苦。啊，就像这个耶稣那个时代，这个一个牛啊，一个拉着一个轭，然后再往前拽一样。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再是你我各负一轭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可能你做一摊，我做一摊，但是我们从来不愿意来在主里面有这样的合一啊。也不是你和我同负一轭，就算我们人好像所谓的在一起的合一，但是如果没有神，一样没有用处。真正的是，我们都要和主耶稣同父一轭， 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走偏，我们才可以走得长远。所以感谢主啊，让他的轭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他一起来驮这个轭，因为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完完全全讲到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我们竭力所追求的生命的成长。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果子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啊，是可以让人看得见啊。第二点是可以被人享用。如果结满了这些仁义的果子，但是把它藏起来啊，就好像耶稣所讲的，我们是耶稣基督徒是这世上的盐和光啊，但是我们好像故意把这个灯从这个灯台上拿下来，拿布盖上啊，不让人看见，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若是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传福音的时候人就可以看得见。第二点，我们要愿意被人享用啊！我们讲到靠全羊的服侍，神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是可以让别人得到益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神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有这宝贝的救恩在我们的里面，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的能力，其实这些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要愿意与人分享，我们要有这样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感动，来把这些的荣耀这是彰显出来，因为知道这些荣耀是出于神的，也归于神。好，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领导个人，要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传扬主名，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你要记住，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竭力追求这样的完全，因为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有这样大的能力，有这样大的荣耀。感谢神啊！我想我们 CCMC 的弟兄姐妹，其实在福音的工作上常有美好的见证，领人归主也是我们在神里面生命的这样一个传递。保罗到这是勉励啊，这腓立比的信徒，也是勉励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在主里面完全的合一，才能真正的兴旺福音。若是我们同在基督里，我们才能真正的同心合意。最后再分享一节啊，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与大家共勉。保罗在这里，我想尤其他勉励啊当时的信徒们，也是勉励各代的信徒们。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今天也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自己得着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知道不管我们原来老我的生命，我们的罪是有多大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试探，但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神所给我们定的标杆直跑。在神的里面，我们彼此同心合意，一起来服侍，来传扬神的福音，来令人归主。好，我们一起再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所赐给我们在经文上这些美好的信息， 告诉我们，我们来领人归主，我们来传扬你的名。但我们一定要在基督里，我们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诸般的智慧，从你那里来的智慧，来竭力的追求，完全的来跟随你，来领人来完完全全的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完全，我们自己是何等样的罪人，但是主，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也愿我们更多的分享我们这样喜乐的救恩与我们周边的每一位人。愿你保守看顾，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